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庭轩。
欢迎收听
《解锁地球》。
好，久违的明信片特辑，
一个月一次啦。
哎、欸，不是吧？是两个月一次吧？
对耶，
在目前是稳定的两个月更新中。
哦，对
对，那在这个单元中啊，我们会接受很多观众的、听众的投稿。
嗯，
然后大家只要在我们的IG 啊，或是在节目资讯栏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个投稿连结，投稿你在旅行中的故事。那我们就会在节目上把它依照时序排序念出来。
对，
对，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两则明信片。第一则是来自 YC， 是我的错觉还是怎样？我们好像很多听众叫 YC。
对啊，就是大家缩写。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还是
你是同一个人重复投稿吗？
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到底中文名字翻译成英文之后，缩写最常见的会是什么？因为像我自己尤尚杰是 YSC，其实跟 YC 也是有点像，是不是？中文很多发音就是会用 Y 跟 C 开头，
或者是 C 其实是姓
，C 是什么姓 ？Chen，
很合理的、啊。
那 Y 好，所以 Y 有无限可能。
OK，
所以 YC 在2022年的7月10号有个投稿，那这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念到最古老的明信片投稿。然后他说：“你们好，他其实最近才开始听《解锁地球》的新听众，如果还有在听的话，现在已经不新了。”
对。
一听到明信片的企划就觉得哇，这根本就是为我设计的。他开始工作之后啊，他每年都会规划多次海外旅行。请问是什么工作可以每年规划多次海外旅行？
想转行吗？
YC 麻烦再写一张跟我讲一下。每一次他都尽可能到一个城市就写一张明信片给自己。虽然主持人们好像一致认为写明信片很花时间，但是如果是独自旅行的话，其实真的有非常多时间可以用书写来整理自己的见闻。而写明信片就像跟未来的自己在聊旅途中的经验一样，那这个对话、啊、也可以藉由每一次重新阅读啊，重新开启。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欸，其实我也觉得是很浪漫的事情。欸，我有曾经想过要这样做，可是我每次就当我要写明信片给自己的时候，我就写不下去，
灵感枯竭，
就觉得哦，好麻烦哦，我不如拿这个时间然后去规划一下我的行程还是什么的。
啊，你有写过什么时空胶囊之类的东西吗？
大学不是都会写，就是大学你可能大一新生入学，然后你要写一下，然后四年后会再还给你。
欸，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国中高中还是大学之类的一定有写一到两次以上。
那你有记得吗？
可是我不记得我有把它打开过。欸，我真的不记得。欸，当时是什么机制我忘记了。
你知道你把它收到哪吗？或者是有没有人还给你啊？
干，我真的想不到。欸，我没有任何印象是我打开时空胶囊然后看到里面的东西过。
哦，真的哦？
所以代表说我可能写了很多，可不知道现在哪里。
哦，天哪。
我不知道。欸，就是毕竟就过那么多年了嘛。
啊，你也不记得你写了什么？
不记得，一个字都不记得。
欸，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有要求那个就是要写时空胶囊。
嗯，
然后那时候好像会用一个信封，然后你要把你写的东西放进去。欸，我忘记是大学还是高中，我有点忘记了。然后你要把你写的东西放进去，然后一些对你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放进去。
纪念意义？
对，然后就是你当时候很在意的事情。反正我那时候毕业之后，我就收到，应该也是学校安排的，他就寄给我那封就是我的那个时空胶囊的信封。然后你知道我里面放了什么吗？
你说对多年前的你有意义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什么奇怪的纸条。
没有，我放了林书豪的照片。
林书豪？为什么是林书豪？那是那是 Linsanity 的时代。
Linsanity 时代，我还有他的 T 恤，我就差点没把 T 恤放进去。
哎、欸，那这样的话就你，是你高中的时候吗？
对啊，我高中的应该是高中的时候准备考试的那时候，每一节都翘课。哦，
因为我是大学的某个阶段。
对。就是那个哦，
哇！所以当时你的偶像是林书豪，
就是梦想嫁给他。
那现在呢？
现在他不是已婚了吗？
嗯，这个也可以离婚，暗自期待就好了。
嗯
，OK OK。 啊，我觉得在旅途中写这明信片给自己好像真的不错。嗯，我有想过这个想法。
那你有实际执行过吗？
没有，就跟你一样说说、
啊、说说歌。
对，好，所以以下就是 YC 想要分享的故事。他说啊，2014年他独自搭上从奥地利回台湾的飞机，坐在他隔壁的是一个长得很高西方脸孔的女生。然后我们飞机还没有离地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搭话，然后所以他就知道，哎，这个女生叫做安娜，那是个克罗埃西亚人。他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啊，所以两个人决定移居到台湾。
然后他说啊，虽然他们两个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陌生人，可是安娜就非常的健谈，所以分享了他很多对于台湾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些不同文化带给他的冲击这样子。然后他觉得那一段旅程啊，因为有安娜的陪伴，就是让平常非常痛恨坐飞机的 YC 觉得时间飞逝这样。然后在下机之前呢，他们还交换了彼此的脸书。可是就过去的旅行经验告诉他说啊，就是旅行中很多的相遇都是一期一会，所以能够像电影爱在三部曲里面的 Celine 跟 Jessie 吗？就是成为一生的羁绊终究是少数，所以他就抱着这样的心情跟安娜道别。
毕竟他是已婚了，所以但讲到这个一期一会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想说，我们旅途中有什么一期一会的故事可以拿来分享。
对，
后来发现旅途中哪个事情不是一期一会啊，干
后续还能够再遇到真的是很难啊。
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那个社团啊，我们的招生标语说这是一生一次的组合，就是这个加入这个社团的话哦，然后觉得哎，但太热血了就加入了。嗯，后来过了多年仔细想一想，哪一个组合不是一生一次？你在路上遇到一个人也是一生一次，那被骗了。你看话术，
对，真的是话术，被这种浮夸的言语。
对，然后他说，事隔一年之后啊，这个 YC 又再度踏上欧洲旅行。那这次的目的地是在巴尔干半岛。然后他规划在克罗埃西亚的城市 Split， 其实我不是确定是不是这样念，他住几天。然后其中一天他参加一个跳岛的一个 local tour， 然后这个行程是一个迷你团、啊、所以他可能全整个团可能不到十个人，然后搭一个小小的快艇，所以大家可以坐在这个甲板上吹吹风啊，晒太阳啊，感受一下亚得里亚海的魅力。
然后他说整个团呢就只有 YC 他自己一个人是就一个人参加，然后其他的团员就是也对英语不太熟悉，所以大概就是怕 YC 无聊，所以船长就主动来找他攀谈，
真是贴心。
对啊，反正船长就问他说：“哎，你是哪里人啊？”那 YC 就说：“我来自台湾。”然后船长就说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生朋友，那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移居到台湾。然后船长就大致描述了一下那个朋友先生的工作，然后还有那个朋友的情况这样子。然后呢 YC 就突然意识到说，这个船长的朋友可能就是他之前曾经有一面之缘的安娜。哦，然后呢就是虽然在海上，可是他一有搜寻他就赶快找一下安娜的脸书，然后他就拿给船长看说：“哎，是这个女生吗？”结果船长就一副老神在在的回答他说：“哦，对啊，就是他耶。”啊，
船长我怎么那么镇定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吓烂的。
我也是吓烂的。他们是不是对这种巧遇都觉得习以为常？
然后那天晚上啊 ，YC 就沿着海岸散步，这时候安娜就传讯息给他，然后说：“哎，船长说遇到你。”我靠，消息传真快。虽然 YC 没有跟船长说他的名字，但是安娜一听到就知道是他。
确实是件蛮小的。
对。然后 YC 就告诉安娜说：“哎，船长先生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点不讶异，就有这个巧合。”然后你也是，是怎样？是全世界只有我觉得世界怎么那么小吗？然后安娜说：“啊，没有啦，那个 Split 不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城市，所以大家基本上认识彼此。”嗯。然后后来 YC 看了一下那个皮克斯的动画《卢卡的夏天》，我是没看过啦，
我也是。
他才了解到哦，原来是这样的感觉啊！但是 Split 明明就是克罗埃西亚第二大城市啊。不过克罗埃西亚确实是比较人口比较少，
对，但应该是吧。但我记得 Split 应该是蛮多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
然后呢 ，YC 说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right now 已经过了八年。如果 是念明信片的现在，应该已经十年了。
哦，瞬间变两位数。
YC 跟安娜依然是维持的只有一面之缘的这个连友关系。
然后最后 YC 就想说，虽然疫情就是好像把大家都困在就是台湾这座岛上面，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他对台湾这个岛屿有更多的认识跟认同，然后他就觉得有点遗憾说，哦，过去对于自己这块土地不太了解这样，然后其实发现台湾的美应该是不输给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我感觉 YC 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我也觉得，
是不是？果然会写明信片给自己，
这是双鱼座吗？开始，
我也是双鱼座啊，但是我没有写明信片给自己。
没有，我觉得你也是有部分的浪漫，但你的浪漫可能不是体现在这个地方。
你说不是手写明信片的这种浪漫？
看起来是。
你有去过 Split 吗？
我去过。
你对他什么印象？
我只记得他的夕阳，还有他很多观光客。
靠腰，这个很多地方都适用吧？
我剩下都忘记了。
哎、欸，我没去过哎、欸，
真的、哦。
我原本差点要去，
那、啊、后来为什么没去？
就是我之前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就是去克罗埃西亚，嗯，我人已经到了那个他的首都，就是 Zagreb。然后想说啊，到底要不要去 Split？ 你知道克罗埃西亚的形状很
超长，
对，然后海岸线极长，
对，
所以你从首都要到 Split 其实超久的，
嗯，要四小时吧。
然后我想说哇、嗯，这个到底要不要去呢？而且大部分人去那边其实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就是《冰与火之歌》。
对，那个时候确实
对，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去那边看《冰与火之歌》的一些场景。
那你是粉丝吗？
我是，可是我是小说粉，这就很尴尬。其实我对那个。布景在哪里，或者是在哪里取景？嗯，我是没有什么想法，就我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想左思右想啊，算了算了算了，不去了，就直接放弃。
所以就去他的首都，然后没有去其他地方。
对，我就只有过境，然后就到别的地方去。
哦，了解。
其实还是有点后悔啊，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时间是有限。
但那边其实你要再去一次，就不是很好到哎、欸。
哎，别说了，可能之后吧，再看情况。
OK，
还是等我有一天把《冰火之歌》的影集也追完。可能没有那一天，是？
怎样？你对影集有什么意见吗？
不是啊，就是啊，我觉得反正就是小说党跟影集党应该就是势不两立。
你是小说党，
可是没办法啊，因为他就是我已经先看完小说了，然后影集很多呈现方式，他就是没有小说那么有张力。哦，
小说想象空间比较大嘛？
我觉得不是想象空间诶、欸。小说它的笔法张力很强，然后你会感觉到说哇，这几个人之间的 tension 啊、好像快从纸上跳出来的那种感觉哦。然后我在影集里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像就没有感觉到这个张力。
真的、哦，龙女出来的那一幕张力不强吗？
还好，
好呗。
可是我每次跟别人讲，别人都无法苟同，所以就。这个话题就是先这样。
我觉得大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是看影集比看小说多，
对啊，
所以没有办法理解，
没有人有共鸣的、哦，我很伤心。对，总之就是差一点有机会去，又没去到。嗯，说到这个遭遇，没有这个遭遇听起来蛮可怕的。没有，这说到这个
经验，
这个经验，你有没有在这种交通工具，这种长途的交通工具上跟人家聊天的经验？
我是没有特别想要什么经验，可是我本来就是旁边如果坐人，我就会。就是想到什么，我就是会很主动给他闲聊两句的人。
真的假的？
对啊，我是一个会闲聊的人。
就你搭飞机遇到旁边一个陌生人，你会跟他随便聊个两句？
如果我有想要跟他聊的事情的话，比如说我看到他身上那个衣服穿得很好看，我可能就问他哪里买的。
真的假的？
我也会问路人这件事。
哦，是哦，路人你就说，哎、欸，你包包哪里买的？
我就有问过说那个路人鞋子哪里买的啊？
真的假的？嗯，通常这种下一句就是要推销，
是吗？
不是很多人推销洗手是这样？
是真的假的？
哎、欸，这个包包很好看哎、欸，他说哦还好啊。哎、欸，说到这个，就是、你有没有兴趣看参考一下我们家的什么什么什么
啊？是哦，但我发现就是被我问的人一开始会就是防备的眼神会出来，可是当我给出的是称赞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开心。
啊、而且发现你就是话题就结束了，就没有下一个。
对我没有什么目的，
什么直销产品这样子。
对，
對其实，在那种长途的交通工具上，我都很期待旁边人会。是一个很健谈的人，
那你会主动跟对方讲话吗？
我会看一下
他想不想讲话，
读一下空气。我觉得每个人想不想讲话是蛮明显的，
对，
就是那个气氛跟他不知道肢体语言会展现出来，他是很 open 的还是很 close 的？
没错，而且前一两句话好像就可以秀出一个端倪。
对对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搭飞机去旧金山，嗯，然后不知道十几个小时嘛，十一十二个小时。然后旁边就坐一个超健谈的人，然后我忘记我们一开始到底用什么东西搭上话，狂聊哎、欸，就是可能十几个小时，我们扣除睡觉，可能聊了五六个小时之类的。
太扯了吧？有什么这么好聊？
我就觉得哇，聊的实在太投缘了，然后还交换脸书，就其实就跟 YC 差不多。
那我们到底聊什么？
我也忘记，完全想不起来。而且啊，下飞机之后从来没有传过一次讯息，也没讲过半句话，也没再见过面。
哦天哪！
怀疑他不存在。
我到底跟谁聊天？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一趟蛮开心的。
嗯， 啊，但说到这个，近期我确实有就我前阵子不是去马来西亚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有遇到一个西班牙的女生，西班牙女生，然后她就是来马来西亚玩这样。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马六甲，然后我们住在，因为我就住那种就是青年旅馆，所以我们就其实在同一间房间里面，只是不同床位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隔天早上就是要搭7点多的巴士，然后回吉隆坡这样子，然后所以变成说，因为我住的地方跟那个车站有一个距离，所以我必须要先搭 Grab 去到车站，我才可以顺利的回吉隆坡。然后，但我发现我那时候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太早，我可能那个 Grab 要等的有点久，这样。
哦，太早会等很久吗？
就好像是会等比较久，然后反正我那时候也是没有想太多，然后反正我就还是可能就提早个1个小时起床，然后整理，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我要叫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
不然等很久
就是好像至少要30-40分钟起跳的那一种。
哇，那没救欸。
我真的超焦虑，我想说现在是要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就刚好就是看到跟我一起同寝室的那个西班牙女生，她就从厕所走出来，然后我就问她说，因为她就是大包小包，然后我就问她说你要去哪里，然后她就说哦，她现在要去车站，要去新加坡这样子，她要从车站去新加坡。然后我就问她说那你要怎么去，她说她叫了 Grab。 然后我就说我就说那我可以跟你搭同一班车去吗？然后最后我就是顺利的搭上他的车，就是很幸好他就是提前先叫，因为他也是等了30-40分钟那班车才来，他就预先想说就是早上叫不到车，所以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就被你蹭到一趟。
对，然后反正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闲聊一些有的没的这样，然后我就知道他再要去新加坡，到了车站，然后我就跟他说，那这个多少钱？就是我把钱给你这样，然后我把钱给他，好像是10块马币左右而已，然后我就把10块马币左右给他。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各自分散要去搭车了，结果过没多久他就往我的方向走，他就走过来然后跟我说，那个因为我再来要去新加坡，所以我好像用不到马币了，那不然我这些钱好像都可以给你这样，
全部给你，家当都给你，
对，全部家当都给我，可是也是才几十块马币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赚到
不用付车钱还可以赚一笔，
对，而且还有顺利赶上车，我觉得超幸运的。然后我最后就是用一张合照然后结束了我们这一趟的旅程这样。
这个真的赚翻
对啊，我觉得我超幸运，我整个就是傻人有傻福。
我想到我们上个月不是才录那个我的印度特辑吗？
对，
你记不记得我讲说我从阿拉普扎一起搭 Uber 跟两个美国人，然后搭到南部。你知道我听到你讲这个，我就想到那一趟我们一起 share 那个车资嘛，对，但是 Uber 是他很叫的，所以我就说那个多少钱，然后忘记到底具体是多少钱，可能是譬如说1000块卢比好了。然后我当下就是没有那么多现金，然后那边掏，发现干怎么刚好好像就900之类的，拿出来，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 sorry 啊，就是我好像真的就900块，但是我不是故意为不付钱，不然你把账户给我，我之后再转给你。”然后突然我灵光一闪，我背包的夹层里面，我就伸手进去捞，发现里面有2块欧元。
我想说你有新台币？
没有，2块欧元。然后我说：“你们该不会刚好有机会用到这2块欧元吧？”其实2块欧元差不多是100多块卢比吧，
这么刚好，
很巧，就是它加起来真的差不多刚好。我说：“这个有一块2块欧元的硬币。”然后他说：“好啊，就拿那2欧元加上900卢比凑起来变1000块。”
这也是很酷
对啊，刚好花掉那个钱，因为我之后也用不到那个2块钱了。
你不是今年要回来的吧？
回去再说，还差2块是不是？我说：“那2块早知道留下来了，真是太可惜了。”我想到我之前也很好笑的，就是你有搭过那种卧铺巴士吗？
没有耶，
从来没有搭过卧铺巴士，
从来没有。
好，我很喜欢搭卧铺巴士，
可以睡觉是不是？
也很睡觉，然后很舒服，而且卧铺巴士就有点像这种上下铺的感觉。你睡在上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高高的，然后你可以看外面的风景。所以我对卧铺巴士的印象是非常好的。然后有一次我去寮国玩，然后我跟其他两个朋友，然后我们要搭卧铺巴士从，应该是从永贞搭到龙坡邦。然后我就很期待，因为晚上就是可以睡觉，然后就躺在那里，心里想象的画面是很舒服很chill，躺在那里就过一夜就到龙坡邦。然后在等车的时候啊，其中一个朋友就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之前在柬埔寨的时候搭过一班卧铺巴士，双人床。”哈，我说：“哈，当时我没有搭过这种。”我就说：“哈，卧铺巴士有双人床？”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妙。
对，他说：“有。”然后我就干，真的假的？双人床？他说：“对，而且是随机分配啊，就是你不知道，他反正那个床是一个 就是双人床是两个座位嘛，就跟你搭巴士一样，直接躺着。然后说，然后车一开来，我就赶快箭步走上去，干，真的是双人床。而且因为那两个朋友是女生，所以很明显他们一定要，就我们三个不管位置怎么安排，如果他们是分开的，我也要让他们一起吧，对不对？
对。
所以果然果不其然，就是我们现在只有三个位置，然后两个是连在一起，所以就让他们两个坐。然后我就到另外一个空的床上面去，等他
等待我的
床伴出现。他床伴出现，然后就一个年轻人。他非常健谈啊，他说：“欸，你，因为我看起来外国人。”他说：“欸，你哪里来啊？”我说：“啊，台湾。”他说：“欸，他是缅甸来的，他也不是当地人，但是他当地工作。”然后我们就小聊一下，欸，其实感觉蛮好的，我们还在合照，哈哈，是一个很好的床伴，这样。
你们那边彻夜长谈吗？
我们大概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之类的。
我的天啊！
就讲说他在缅甸的事情，然后我说我去缅甸玩啊什么之类的。
欸，他真的是双人床，他也不是两张单人，
对啊，肩并肩哦。我给你看照片你就知道，
我觉得这太酷了，
很奇怪。后来我们就睡了嘛，车上就是全黑，
同一张被子吗？
有趣了，没有被子
哦。
然后结果我们就两个躺在那里，然后我就可能盖个衣服这样。然后到半夜的时候，他就开上一个很像山区的地方，就爆冷，而且因为他窗户是全开的，没有空调，
嗯，
就冷到爆，就冷到就会唰那种啊，就会抖。哦，然后这种我就脚那边就觉得，哎，脚下有东西，后来我伸手一拿，哎，是有棉被的。是在脚下面的一个方格里面，
嗯，
我就很高兴啊，太爽了，棉被拿出来，然后我就盖棉被，然后因为它很黑，我也不知道旁边的缅甸小哥他是什么状况，
嗯，
然后到天微微亮的时候就还是很冷，然后我就看到他缩在，就是缩的完全就是一直抖，然后就觉得我有棉被，然后我就发现他以为那个棉被是我们两个。然后我一个人把他霸占，
嗯，
我觉得啊，他应该是这样以为。嗯，然后我就跟他说：“欸，你脚下有棉被。”然后他说：“我靠，我一整晚在那边等你share棉被给我，就他自己就有棉被。”然后他就赶快把棉被拿出来，可是天已经快亮了。
我的天！
对，但是，嗯，但是我们留下来合影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感情破裂的时候，他还没有以为我独占棉被的时候。
那他也完全没有跟你抢被子。欸，
没有，他没有跟我抢被子，他有良心。
但他很生气。
我没有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生气啊，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我把棉被卷到自己身上。
从此之后对台湾人印象很差。
没有啦，我们下车前还是要 say goodbye。okay，他还不错，还是很 nice。
天哪，还是他想跟你盖同一张被子。
哦，等了一整晚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口嘛？那来不及了，机会就这一次。
等你主动，
等我主动，
就一起一会啊！
来，一起一会，一起一会。
好笑，
感谢 YC。我发现这一起一会确实，仔细回想起来都还蛮神奇的。哎，欸，其实我跟那个缅甸小哥也是连友哎，
然后都没有联络过。
没有。对，搞不好有机会去，我不知道近期有没有机会去缅甸。
嗯。
但我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嗯，说实在的，嗯，
你不是说他连书吗？
我看到他结婚呢，
啊，
哦，对，他有 po 照片，欸，可是很有趣的，就是他 po 缅文，
嗯
，Facebook 上不是有翻译举弱，
对，
不能翻译缅文被排挤，
你说太难，
我不知道，就是，太少见了，然后无法翻译，
哦，啊，可惜。
好，感谢 YC 这个穿越时空，来自2022年7月10号，一年半多，哦靠，快两年了，
还行啦。
2022年7月10号，你在干嘛？7月多的时候你在干嘛？
2022年，
欸，我们现在来立刻翻相簿，你知道吗？
欸，那你手机，等一下你手机不是在录音吗？
没有啊，我 iPad 啊。
它嚣张欸，那我怎么办？
那你用电脑翻不就好了？
哦，我有脸吗？
哦，这个很精彩欸。
等一下，你七月，你说7月10号吗？
对。
你在干嘛？
当天哦，当天我现在有几张照片，
让我看一看。
然后那几张。
很荒谬吗？
显然我在2022年的7月9号有一个 party 在我家，然后7月10号早上第一个照片是我那个房间的那个酒瓶杯盘狼藉，
我的天啊，
那纸醉金迷的照片呢，
欸？让我瞧瞧，
给你看。
哦天，我记得那个沙发，
你记得这沙发？
我记得那个沙发，
出现在照片上很多次，
对。天哪，你们也喝不少欸。
没有啦，我们人也蛮多的，啊。那时候在海德堡那个房间哦，那个时候我在还在我那时候在搬家欸。
你在搬家？
我要离开海德堡啊。 我记得我们还录过一集，就是专门讲我要搬离海德堡了。
你说你上 Facebook， 然后把你
东西跑，然后被戏耍，干哇，那很久以前的事情哎、欸，
好有趣哦。
哎、欸，我发现这一天还有一个很好笑的，这一天我发一个限动，然后限动不是会留截图吗？
嗯，
应该说限动不是会留照片下来吗？我那天7月10号，2022年，我发了一个听众的那个留言，啊，这个听众留言写说。内容很有趣，但是男主持尚杰的口条不佳。他说听了很多篇都觉得很有趣，但是这个男主持人尚杰完全相形见绌，跟来宾接话基本上只能先接脏话。开车听了都暴躁起来，来宾讲得很好，但是毁在主持人啊，毁掉来宾的努力跟投稿者的故事。
哇塞，有点狠啊，
超狠。
有受伤吗？
我有忘记当初我看到是什么感觉。
那你现在看到什么感觉？
其实还好，因为我就觉得没有毁掉啊。好啦，不过好啦，就是每个人听到的感觉不一样。
是我都会记录那些有的没的。
不然你2022年7月10号在干嘛？
我看一下哦。
哎、欸，我们以后是不是每一张明信片都可以回顾一下？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欸，
这蛮像我们自己的明信片，对不对？我们把那个瞬间，
嗯，
当年的那个时候，用照片记录下来。
哇，压力来了！再来每天不就都要拍照？
就刚好挑那天没有照片，尴尬。
对
啊，不然你的照片是到底什么？你找到没？
哎、欸，我看到，我觉得我那天很无聊、欸，哎，
怎样？
我就是在搬家。
哦，你也在搬家？
那天是我从市区搬到红树林的地方。
哇！快点穿越回去，给自己跟自己讲，哎、欸，不要搬过去。
对，赶快退，赶快退，
来不及了。
对啊，
7月10号。当天搬家，
7月10号当天搬家，然后7月9号我好像在漆油漆。
对啊，就是你现在也准备要搬家。
反正我就每年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一个循环。
为什么随时都在搬家？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
下次录还是一样。
好，感谢 YC 带给我们精彩的故事，
谢谢 YC。
好，再来下一个明信片，来自 Stephanie。
嗯，
2022年11月27号，
他说这是一个有一点长的故事。升高三的时候呢，他跟学校的校长，然后两位老师，还有两位同学一起去河北交流，然后参访7天。然后那时候他年纪也蛮小的，就也是第一次去中国这样子。然后他觉得有很多冲击跟觉得有趣的地方。
一开始啊，是旅行社给他们安排的行程。跟他们真的走了跟完全不一样。
这是可以的吗？
说一套做一套。然后向导还找一些奇怪的理由去搪塞他们。就是譬如说原本要去看黄河啊，什么北京故宫、万里长城，结果都没看。忘了说哇， 这些没看到底要看什么。
对啊，
奇怪。他说最后去了清溪陵，跟一个根本就是假的古城。那他觉得说清溪陵还可以接受，其实我不知道清溪陵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欸。
那好，没关系，反正 Stephanie 觉得可以接受，但是很值得一看。但是呢，假的古城真的很傻眼，向导还帮他们丢在里面好几个小时。
我比较好奇假的古城是哪里。
我跟你讲，我在中国很常见到那种很假的古城。
这是什么？它是 特地仿出来的吗？
因为中国本来就是很多古迹大肆被破坏嘛，对不对？可能经历过战乱啊，或者经历过什么文革之类的，就毁了差不多。所以他就要重建起来嘛，可是重建起来就他重建的新到爆这样，就很奇怪，就你会去哦，这千年古城进去要干，然后昨天刚盖好，就油漆还没干那种感觉，很奇怪，就是很多地方都这样，
还有瓷砖，
然后就很神奇。之前有一个超好笑的，我以前去中国玩的时候，我经过一个地方叫做香格里拉，里面有一个古城，离开不大概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刚好就里面失火就烧掉，然后就很多人很伤心嘛，就下面就很痛心。然后看到一个网友留言，我觉得蛮中肯的。他说：“其实再过半年就盖回来了，没什么好伤心。”但我觉得这是夸饰法，就那个古城还是有它的价值所在。但是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就是中国本来就很多这种很新的古迹，对啊。那我觉得 Stephanie 看到的应该就是类似这个东西，
类似这一种，可以理解了。然后他说，因为是学校的交流团，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校长老师们需要应酬的场合。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晚会，是就是跟交流的学校还有校长还有同学一起吃饭。他说那时候墙壁上有很多中国式标语，写一些不可以浪费食物，不要剩饭之类的。 但是呢，每一桌的菜就是一盘一盘接着上，然后上到整个圆盘都已经放不下了，那叠起来还没有上完，所以没有人吃得完。他就看着墙上的标语跟桌上的就是满满的菜，他就觉得很讽刺这样子。
我想到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也是感觉到哇，真的是标语治国哎、欸，哦，满街标语吧，印象真的很深刻。嗯，你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可以理解。
你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没有呢。
哎，真的假的？
对啊，
是我印象错误的人，我不知道怎么
谁，
为什么这个印象你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
就是到处都是标语啊。
你有看到哪些标语啊？
有些最基本款的，就是你满街都可以见到了，譬如说什么“我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这种等级的。这个是每个路口都很常见。但是先打个预防针，我现在所说的中国是大概快要十年前。哦，我不知道现在的标语进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当时的时候流行的是我的中国梦跟伟大复兴这样、我猜可能也差不多啦。可是我看过一个很屌的，我印象深刻的记到现在、我经过一个工地，那个工地外面有拉那个红布条，就是有一个标语，那个标语写说大干六十天带起一波施工新高潮。
什么东西、
啊？我说这在山下，
这是什么？
一个工地外面就拉一条这个东西。
我不懂这个，这有梗吗？还是什么东西？
我就笑死。然后，我就有拍照，但我不是很确定现在找不找。如果找到的话，再传给大家看。
这好荒谬哦！
真的超北蓝。
这什么精神喊话？
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中国无处不在，就可能一个餐厅外面有两句标语，然后路上一个街口就贴个几个这样，对啊，所以他第一次去中国应该对这个印象深刻，对。然后后来啊，就是 Stephanie 跟当地的学校几个高中生交流，然后他们的读书环境跟压力啊，跟他们平常耳闻的一样可怕。像譬如说他交流的那个学校啊，教室里面都有监视器，然后窗户啊是那种外面看得到里面，里面看不到外面，所以意思是说老师贴在那个玻璃上看你，你也不知道，
好可怕，
就很恐怖。然后高三的学生啊，就礼拜天下午可以回家，而且班级也是用成绩分班。
哦，天哪！
所以对当时要升高三的这个 Stephanie 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嗯，感觉就是升学压力很大。然后交流的时候呢，就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那间学校是公立学校，然后有很高级的小宴会厅，还有厨师，还有招待所。
我靠，太屌了！
然后他们到那间学校的时候呢，校长就一直跟他说：“哦，你们下次来住我们学校就好了，不用住外头啦。”然后那天的午餐也是吃得很不错，就是比较特别的菜，他说有驴肉。
哦，哇，我还没吃过驴肉。
然后那时候很红的小龙虾跟鳖，
不知道、啊、这个是公立学校的午餐。
我觉得很高级耶、欸，
可是应该是招待外宾用的吧？应该不是什么学生每天吃这个补充能量，
很花钱耶、欸。然后他说那天交流完之后，就是那一所学校的老师就开车载他们去饭店，就突然开始下暴雨，然后他们就在路上一直绕来绕去，因为他说雨大到很多路都已经没有办法走了。那原本可能40分钟的路程，他们开了两三个小时才到耶、欸。然后他说路上的那个滚滚流水都是黄色的，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开玩笑说，就是他们的行程不是被改到看不到黄河吗？但他们现在在路上看到了，很幽默。
让我想到上个月的那个印度，我不是遇到洪水困在中间，
应该就是这感觉，应该
类似的感觉。可是他们有车可以坐，很羡慕。然后交流完隔天啊，Stephanie 就很好奇说，因为他们游览车座位上隔壁有个国中生。他有去跟他们一起去高中交流嘛？他问国中弟弟说：“哎、欸，你们交流那个交流的怎么样？”然后那个国中弟弟就跟他说：“哦，他们那个时候交流的高中生啊，都是国际班的学生，未来预计要出国念书。”然后那个交流的高中生就问弟弟说：“哎、欸，你有出过国吗？”啊，弟弟就回答说：“我这不是来了，我来中国啊。”然后那个学生立刻纠正：“哎、欸，你这样不算出国。
”对方的意识形态很明显。
对啊，我觉得我之前在中国旅行几次的时候，碰到的中国旅友啊，真的是就是你多聊几句，他一定会问类似的问题。我就说：“哎，你对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但他不会说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一定是什么。台湾跟大陆啊，台湾跟内地的关系，之类的，大部分都会这样问到，然后少数的就是可能就避而不谈，这也是有的。那我想到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我们曾经在一个区域，然后跟我的朋友还有两个中国女生，因为路线相同，所以就一起玩了大概至少4-5天以上哦，而且我们还蛮熟的哦，就是 聊的蛮多的，可是完全没有聊到政治的事情，
就是大家就是彼此
心照不宣，不知道
的话题。
然后后来有一天呢、啊，我们就是四个人，好像是我不是很确定是说有没有要去一个旅馆登记住宿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他可能要看我们的身份证。嗯，那当然我们没有中国身份证嘛，所以我跟我朋友就拿护照出来。嗯，然后那个柜台人员可能就没看过，他就很吃惊的说：“哦，这个台湾的护照什么？你们没有身份证吗？还是什么？”我说：“啊、当然，我们怎么会有中国的身份证？”嗯，然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敏感的一个台词。
你说你按到了什么开关？是不是？
然后那两个女生其中一个人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就不知道怎么突然大声的宣誓这一点，
暴气。
对。然后我朋友勃然大怒，
你跟他吵架，
也没有真的吵起来，但是就是义正言辞说，就不是，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嗯，嗯然后后来就是我们还是有继续一起行动，可是我发现就回不去了。
你说那气氛怪怪的，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吧，就你揭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之后，你就发现，你跟这个人没办法再这么自然的聊天，嗯，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意识形态那种就是很根本的东西，嗯，你就会感觉到哦，这个人还是跟我道不同
哦
的这种感觉，
哦、了解。那我想到之前我好像有接待过一个来自中国不知道哪间学校的就大学生这样子，嗯，然后反正我们也是会聊，然后我们那时候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很明显的把这个议题摊出来讲，嗯，但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聊，然后各持己见嘛，因为反正我们意见一定不一样，然后反正各持己见，然后聊完吃完饭之后，就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们还是就是像原本相处那样，就我们只是在就一件事情讨论而已，嗯，但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讨论不符合彼此的想法，然后就分道扬镳还是什么？嗯嗯，对啊。
那你有觉得你在维持表面的和平吗？还是其实真的还好？
没有啊，我就觉得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就是事情讨论完，我们还是可以当朋友。
好，可反正那次可能没有，嗯，有点小尴尬
啊。嗯，好吧。后来 Stephanie 他们就去了一些河北省的博物馆啊、清溪岭这些景点。他说在清溪岭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前一天他们就去了雍正的陵寝这样子，哦，然后后来那个导游就把他们带到假的古城，他们就很不开心。回饭店之后呢，他们的老师就发现就是他们的饭店跟另外一个皇帝的陵寝是 走路可以到的距离，所以他们隔天早上很早起来就走去这样。
他们干嘛舍近求远呢？
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旁边就有一个陵寝，然后他不去啊，跑去假的古城。
哦，可能没发现吧。
啊，你是向导没有发现旁边有一个皇帝？我说，哎，欸，怎么这边怎么有皇帝的陵寝啊？我都不知道，
啊。向导没有跟他们啊，这感觉是他们之后自己私自的行程这样。
我是说，向导一开始就可以安排他们去，结果偏偏不排，排到一个假的古城这样。
说不定要去那边买一些什么旅行，
买纪念品，鳄鱼皮包这样。
对。然后呢，反正就是。然后反正就是之后到了景区之后就还没有开，所以他们就在外面看，然后就他就发现他们学校的校长就跟阿伯散步一样，就很自然的直接从检票口的栅栏钻进去。
哇，这个阿伯身手很好。
你说
不愧是校长，
当自家公园在散步。然后反正就是他们在想说就是他们要不要也跟着校长这样进去的时候，管理员就出来了。然后结果管理员出来的时候，那个校长已经走到了看不到的地方，
身手矫健。
然后反正说校长就在里面晃了一圈，很惬意的晃，然后之后再走出来。
当自己学校，学校里面这些闲晃的老头不都是校长？
你说的好像没有错。
对啊，他的绝技已经练了要几十年了。
他以为在走自己的学校。
对。然后 Stephanie 就说：“哦，这一次的经验啊，其实影响到他之后想去中国念大学的一个想法。”嗯。虽然他念一年就回来了，但是就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哦，那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次的小旅行。
对，
然后下面有个附注，他说他觉得下面的图很赞。
什么图啊？
所谓下面的图，应该是指明信片投稿的那个表单最下面的图。
哦，我想说他附上了什么图片？
然后那个图应该是我们躺在草地上
啊，真的呀，
就是我们第一次拍背包
业配
的影片的照片。想不到那个照片可以用那么久。
对啊，他现在是不是还持续？
而且还在那里。
哎、欸，我们那天被晒得跟什么一样。
我那个大家不要觉得那个那天的那个的照片好看，但是热到在炸裂。
就是我们拍完都在那边擦汗。
对，因为一边擦汗才能按快门，不然的话你就按下去啊，满脸湿的，很夸张。
哦，好怀念哦。
对啊，哎、欸，我发现这种中国交流团的故事也是 就像我记得上次好像也讲过类似，
好像有两三者投稿，
对，嗯，就是他占我们那个投稿的比例极大的成分。
但现在是比较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多哎、欸。
你说现在这个交流团啊？
还是我们可能已经跟年轻世代脱钩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有这个交流团。
我不知道现在学生们还有没有这种机会，嗯，我不是很确定。
以前很多，大学的时候我们。
我觉得可能大胆的预测就是可能执政党不一样
啊 ，I see
零八年跟一六年之间可能是蓬勃发展的时候，
okay, okay.
我猜啦，我不知道现在的数量到底是怎样哦。其实我也参加过类似的交流活动
啊，你有去哦？
我参加过啊，可是它不是一个统战团，就是但是它一定有统战的成分。
OK， 默默的洗脑你。
应该说怎么样定义叫统战的成分？就这种团，大部分人他就会盛情招待你，
让你觉得中国很好。
对，
然后你来跟我，
棒棒，
对，你来跟我们，你有吃有穿有喝，
对，然后让你觉得在这边很开心。
对，
啊，我发现这个真的会有这一 part， 就是我记得以前药学系的时候，我好像大三大四，应该是大四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药学生交流活动，它是一个学术发表会。嗯，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学术，我只是刚好在里面。我同学强者，我同学发表了一些学术。
那你为什么会去？
的论文这样，然后我跟随行人员。然后我到现场之后发现，那个有点像是什么，类似什么全国药学生高峰会之类的。哦。然后就是找台湾的学校，嗯，你知道吗？就是会被你被变成全国的一份子。嗯，哦。我觉得。有点这个意味在，
哦，
有点怪，
嗯，
对。那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各自发表了，然后最后台湾的学校得了冠军，然后大家都很开心。所以我就想说，到底这次是不是统战的一环？
你说这个是可以安排的？
太屌了，就是，台湾的同胞太优秀了，不愧是我大中国的什么。这最厉害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言下之意就是你也是中国之光，
哦，对，反正不管怎样，中国就是好，是吧？
我有这个感觉啦，啊，嗯，对啊，
其他人有这个感觉吗？这感觉很明显吗？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毕竟那是小时候的事，
就是，十年前，哎，是啦，够小
了，对 对, 对，但是感觉起来蛮多人有这种经验的，
对啊，
至少我们的听众就一大堆，
这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感谢 Stephanie 投稿，搞不好你下次可以投稿跟我们讲说所谓的另一个故事是什么？
对啊，蛮好奇的耶。
中国念大学的想法，嗯。
对，如果 Stephanie 还有持续在收听的话，
好，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他在2022年11月27号还有在收听，后面就未知。
可以的啦。
所以2022年11月27号，你在干嘛？
我看一下，我在干嘛？
你看一下，啊，该不会刚好没有照片？
我发现我2022年11月27号，嗯，跟你刚刚那个10月几号？ 10 月7号吗？哦，7月10号的故事有点像。啊，
真的假的？你在开趴是？
我没有开趴，但我刚跟我朋友去酒吧玩，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公园，哦，然后就是进行一些很无谓的比赛。
你说醉汉的比赛啊？
醉汉的比赛就是我们就在那边爬那些，就公园不是那种四四方方的那种。就是四方形格状的东西，然后中间是镂空的嘛，然后反正我们就是一群醉汉，然后在那边比看谁爬的最快。
你有没有照片借我看一下？
我有影片。
哎，欸，干，其实这个蛮危险的，如果你是喝醉的情况下，
那你喝醉的本，你就是喝醉的本人，所以你不会意识到危险。
直到有人摔断了什么东西，他才会发现。
就看影片发现，哎，欸，我的腿，对吧，啊？
哦，哎，欸，大家。完全没事，欸，就是大家怎么感觉跟很清醒啊，爬得很快啊。
你说
我觉得大家身手矫健跟校长一样。
那是喝不够多。欸，但我发现我们很纸醉金迷，为什么两则明信片我们都是在喝酒跟玩。
欸，其实我现在翻到11月27号。
你在干嘛？又喝酒？
真的。欸，
你到底都在德国干嘛？
不是，这不是在德国，11月27。
哦，你回来了吗？
我已经回来了，我在台北，我在西门町。
那你到底人生都在干嘛？
而且 shout out to 当年跟我一起喝酒的。
你说名字要念出来是不是？
欸，我们一起录过音啊！我们来宾小植啊，对，还有豆腐，他们主持另外一个节目叫《遗落心境》。嗯，对。然后那天我，
你说录完音吗？还是
不是那天录完音？但是为什么久了就想喝酒，我也忘了。但是因为小植现在已经不在台湾，嗯，可是这个应该这个是欢送趴吗？因为我知道那个前后有个欢送小植离开台湾的一个 party， 到底是不是这一次这一场？好，我真的忘了，
只能请小植本人来验证了。
感谢大家，我们想念小植，我们怀念他。
他还在，
他在马来西亚。
Okay, 啊，是哦，
欸，他在怡保，欸， 等下我可以这样直接爆料，我没有了，他在节目上已经讲过。
哦，啊，可恶！
你有去过啊？
我有去，但早知道我就去找他。
哎，遗憾。
怡宝豆花很好吃。
对，小奥图小子，你家乡的豆花不错。
嗯，对，奇峰豆花店。
哎、欸，对，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很好吃啊，
哦、真的那么好吃啊？
哦、嗯。
哎、欸，我觉得这个很赞嘞！
你说回味我们明信片的当天我们在干嘛、
啊？
而且我发现他们投稿的日期好像都是就是周六周日还什么的，所以我们才会
这很不错，
就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荒谬的。
如果投稿大家投稿是礼拜一的话，就尴尬。
礼拜一晚上可能就哎加班，
没什么事，非常无趣。
对。
感谢大家投稿，所以大家看来以后投稿的黄金时段是周末、
啊、感觉周末才有这个闲情逸致写一些有的没的，
对，真的，或者说 Monday Blue 太痛苦了，所以就直接当薪水小偷来投稿也可以，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好，那今天就很感谢 YC 跟 Stephanie、
谢谢
投稿，啊、希望你们一切顺利、然后未来有更多故事可以来投明信片，帮助我们生生不息的产出。
欸，我很期待，不知道下次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你说下一次念明信片的日期吗？反正 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个明信片追上。我们拭目以待。
耶、yeah. ，
拜拜，
拜拜。